圣道专题研究第一部分，救赎的计划，第八题，基督降生为人的预言三。前两次我们已经查考了关于基督降生、工作和受难的预言，现在继续查考关于基督被埋葬以及复活升天的预言。我们先来看一看关于基督被埋葬的预言。关于基督被埋葬的情况，先知以赛亚书中早就发出一段奇妙的预言，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以赛亚书53:9。这一段预言已经获得精确的应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显然是指基督和两个强盗同钉十字架，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的确，谁也想不到基督死后却被安葬在财主约瑟的新坟墓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耶稣死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约翰福音19:38-42，马可福音15:42-47，路加福音23:50-56。耶稣被安葬的这个新坟墓，也正是约瑟为自己及家人预备的寿墓，而约瑟本人又是尊贵的义士和财主，这样就是经上的预言获得奇妙的应验。正如马太福音简略记载这事说，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马太福音27:56-61。尤其是我们感到兴奋的，耶稣被安葬的这个坟墓，据有些学者相信已经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了。海莱博士著的《圣经手册》700-701上介绍了这方面的资料。1818年，戈德将军在独楼山的西边山脚找到一个花园，他派一队人去挖掘，在5英尺深的废物堆下面，他找到一个罗马时代的坟墓，是一个整块的磐石凿成的，前面有一条沟槽， 使石头可以顺着这个沟槽滚到门口。坟墓是一个有14英尺宽、10英尺深、7英尺半高的石室。你走进去，在右边有两个积穴，一个靠着前面的墙，一个靠着背后的墙。这两个墓比石室的地面稍微低下去一点，中间有一个矮墙相隔。靠前面墙的墓好像从来没有造好，这就表示只有后面的墓曾经用过，但是没有人体腐化的痕迹。这个坟墓是够容纳得下一群妇女和两个天使站在里面。在安放身体的地方，在头脚两处足够有天使坐的地方，马可福音16章5节、约翰福音20章12节。有一个窗，在黎明的时候太阳光可以照到用过了的墓穴。在第65图中可以看到，那个窗是在门的右侧，每一点都吻合圣经中所记的。此外，根据右西比，他是公元264至340年之间的人，曾经著有一本教会的历史。此外，根据右西比在教会的历史一书中记载，在主后135年，罗马皇帝希德伦迫害基督徒，建造了一个维纳女神庙在耶稣所葬的坟墓上面。第一位信奉基督的罗马皇帝康斯坦丁在主后330年将这个女神庙毁去。此后从第7世纪起，由于回教的军队千百年来统治了耶路撒冷，以致耶稣曾被安葬过的这个坟墓也就渐渐荒废埋没于地下，直到现代才被发掘出来。戈德将军在扫除坟墓的废物中发现一块做女神的神龛的石头，他发现在坟墓上面曾经有建筑物的痕迹。在坟墓入口处的上面有两个壁龛，是女神庙所特有的壁龛。此外，在坟墓相邻的一个地窖，在下面是接着坟墓的，发现有一块墓碑，刻着葬在他的主近旁。所以这一切的一切好似一种极好的根据，证明这个花园的坟墓可能就是耶稣被埋葬的确实的地点，并且于复活节清晨从这里复活。海莱博士著《圣经手册》700至701页。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基督复活的预言。基督被埋葬后第三日，也就是7日的第一日清晨，从坟墓中复活的事实，也奇妙地应验了旧约圣经中的许多预言。一，首先，犹太人的大祭司、长老和首领们在基督复活前后的种种表现都已经应验了预言。他们虽然不断消灭圣灵感动，并一味昧着良心抗拒真理到底，甚至最后将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他们的这一切恶行并没有能使他们的内心得到安宁，反而更使他们感到恐惧不安了。主被钉时笼罩遍地的大黑暗，以及主断气时的地大震动，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一切奇异的现象都使他们惊恐万状，站立不已。他们现在惧怕死了的基督过于他还活着的时候，他们想起主在世时曾说过他死后第三日要复活的话，也曾经看过他施行的许多异能神迹，他们现在唯恐他第三日果真要复活了，甚至会在他们想不到的时候随时随地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报应他们的恶行。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仍然没有丝毫悔改的意思，他们已经决心顽抗到底。为了征服内心的恐惧，消灭圣灵的感动，止息真理和良心的声音，并挣脱上帝和基督慈神爱所的牵引，他们竟在主耶稣被放在坟墓的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日，也就是他们平时极度仪式而苛刻遵守的安息日，也不管是否违反安息日了，竟聚集来见比拉多，并制造忌口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把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马太福音27章62至64节。其实他们真正害怕的倒不是门徒将主的身体偷去，而却是主果真要在第三日复活了。他们妄图借着罗马兵丁把守监视着坟墓，希望主永不会复活，如果复活了也可以时时发现，甚至再加以拘捕或处以极刑。比拉多也出于同样惧怕的心理，便赞同他们的请求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马太福音27章65至66节。除了犹太人和外邦的掌权者联合一致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之基督之外，更有撒旦在他们的幕后煽动他们，妄图将主永远封闭在坟墓中，拘禁在死亡的权下。然而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正当那指定的时候一到，七日的第一日，天快亮的时候，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面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如死人一样。主耶稣果真从死里复活了。后来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等大惊失色，颤抖不已，然而他们还是硬着心肠准备顽抗到底，因为害怕这事传出去给百姓知道后将威胁到他们的安全。于是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马太福音28章1至4节11至15节。然而纸岂能包住火？主复活后40天之久，向门徒的显现早已打破了他们的谎话。此后主又当着众门徒的面被提升天，坐在上帝宝座右边。以上这一切经历又一次应验了诗篇中的预言：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指基督，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这是指天上的锡安山，永生上帝的诚意，天上的新耶路撒冷的所在。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预言主的复活。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指基督复临之时和基督复临之后。诗篇二篇一至九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使徒保罗也曾指出，基督的复活乃是应验了本段中的预言。他说，上帝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的确，在上帝眼中看来，先前的上帝的儿子已经为担当我们的罪而死去了。如今上帝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正是如同再生一样。二，关于基督复活的预言，基督既先知大卫的口还曾在上帝面前这样提述，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诗篇十六篇八至十一节。使徒彼得对此预言解释说，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灵原文作舌，舌头的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或作叫我在你面前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上帝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另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四至三十二节，另外参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四至三十七节。三，诗篇上还有预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匠人指犹太人的祭司、长老、文士等。匠人所砌的石头指基督。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这句有名的预言既可指主的复活，也可指主的升天。彼得前书二章四至十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至二十二节。当然，主的一生从降生为人到被钉十字架，都是被匠人所弃，但也正是记着主的生死、复活和升天，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大功。四，先知以赛亚也明确地预言说，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伟大的指上帝，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以赛亚书53:10-12。本预言同样是既指主的复活，也指主的升天。否则主如果是一直被拘留在死亡中，又怎么能看见后裔，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呢？五，关于基督复活的预言，另外还有许多是和升天的预言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说包含在其中的，留待下面介绍。最后，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基督升天的预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仅死后第三天复活了，而且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以后又当着门徒的面被提升天，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关于这一切情况，也都完全应验了经上的预言。一，先知大卫论到基督的升天说，你已经升上高天，你已经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上帝可以与他们同在。诗篇68:18，参照英文。二，大卫王论到基督升天进入天上圣城时的情景，又说，众臣们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诗篇24:7-10。三，大卫又预言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是指主复临的时候，即千禧年后毁灭撒旦和恶人。诗篇110:1-5-7。使徒彼得对此解释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使徒行传2:34-36。四，与上述预言相似，上帝在诗篇第2篇的预言中也论到这事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这是指天上的锡安山、圣城、新耶路撒冷和上帝宝座的所在。诗篇2:6，希伯来书12:22-23。五，大卫继续论到基督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诗篇110:4。新约的大祭司是在天上的真圣所，也就是上帝宝座的所在供职的。正如希伯来书所指出的，我们所讲的事，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无穷原文作不能毁坏，乃是照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希伯来书8:1-2，7:16-17。六，先知撒迦利亚进一步论到基督升天后的职分，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 坐在位上掌王权，右臂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撒迦利亚书六章十三节。七，先知以赛亚也特别论到受苦的基督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如上帝借着先知的口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以赛亚书52章13至15节。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以赛亚书11章10节。素来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以赛亚书55章5节。八，先知以赛亚还进一步预言，基督必将受到君王首领的敬拜，建立他属天的荣耀国度。他说，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以赛亚书49章7节。因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以赛亚书九章六至七节。以上预言实际上都要等到基督复临后才能最终完全应验，并且其中也都包含了基督复活和升天的预言。圣经中关于这方面的预言还有许许多多，实际上一切有关基督复临、建立上帝荣耀国度的预言也都当然地包含了基督复活和升天的预言在内。因为基督如果不复活和升天，又怎么能驾云复临、建立他荣耀的国度呢？现在让我们做一个总结。通过以上一系列有关基督降生为人预言的查考和验证，我们已经可以确知深信，那在两千多年前降生为人的主耶稣并非一个凡人，而实在是全能上帝自己，也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中的一位，被称为上帝独生的爱子，并且他也就是上帝早已应许赐下的人类的救赎主和历代上帝子民所仰望的基督。正如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末了为他所做的见证，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从上述预言的研究和默想中，我们也可以深切感受到上帝在基督里向我们世人所彰显的无限大爱，以及基督为我们所做出的无限牺牲，从而也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正如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并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但愿我们每一个慕道友都能立即信而悔改，恳求主赦免我们一生中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中一切的罪，并恳求主恩助我们完全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立即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 但愿我们每一个已经信而悔改的上帝儿女，还要天天不断祷告读经，不断信而悔改，求告主名，靠主宝血功劳和圣灵大能，不断追求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不断在主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将天父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无限宏恩大爱传扬给亲友同胞和万民听，欢然预备迎见基督驾云荣临。